我们今年第一个季度的主题是赐人自由的律法，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这个主日开始，我们有一连串的系列来看十诫，就是从第一诫到第十诫，一个诫一个诫的诫命呢，我们从其中来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诫。在看神的诫命之前呢，我想我们先要了解，当我们在看任何一件事情或者任何一个反应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都经过了三重的扭曲。什么叫三重的扭曲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或者是有一个事物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应，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印象，叫做 first impression， 或者是说是你的直觉。我们通常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呢是靠着我们直觉来做反应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诫命之前，我们先要把我们这个内心世界的情况先了解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看神的诫命，是我们比较清楚的可以知道怎么样子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圣经。三重扭曲下的直觉，第一重的扭曲呢，是我们没有神的话，或者是我们不信神的话。当我们在还没有相信神之前，在我们还没有接触圣经，还不知道真理以前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处于这样一种没有标准，或者是有一种错误标准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知道神，但是不晓得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神。因此我们心中里面，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我们生长的背景里面，已经根深蒂固地放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些理念啊，这个是造成我们心中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神的话来做更正的时候，我们的直觉里面很多时候在这一个层面上是经过相当大的一种扭曲。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关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代，这个世界，在你世界里面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因为这个世代是非常的邪恶，所以它在因为邪恶的缘故呢，很多时候就把真理就隐藏掩蔽起来。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说，有很多的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换句话说，这个世代越邪恶的结果，就是把世界里面存在的真理就掩盖起来，以至于让人只看到一个邪恶的层面，暂时看不到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理。那第三个层面的扭曲呢，就是我们自己人每个人的心理的个性，还有你的喜好啊。但最主要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一种 sinful nature，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私欲，那个所造成的扭曲也是相当大的。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节里面讲到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对我们不好，看到别人的错误的时候，耶稣就用了这一节经文啊，用了这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你看到弟兄眼睛中有刺，但是呢居然看不到自己原来眼中有一个良木啊。这个是属于第三种的扭曲啊。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在我们看神的诫命以前，我们先要了解我们的直觉或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经过这三层的扭曲啊。所以稍微复习一下，第一层呢是你的标准啊，就是传统的背景造成的。第二种是你眼见的世界啊，这邪恶所隐蔽所造成的。第三层是你自己心里面，自己里面心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私欲或者是成见啊等等造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是这三个因素造成一个非常速度快的造成的一个组合，那是你的 first impression， 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诫啊，记得这三层的扭曲。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哎，这是一个事件，一个 statement 啊，这一句话放在你眼前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啊，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些情况。第一个感觉，乱讲，根本没有神，对不对？尤其是从中国来的，国内来，如果你真正相信这个无神论，或者是你真正是相信是人死如灯灭，你真正相信物质唯物主义的话呢，基本上你会这样说啊，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哪来的神？我记得以前我在 带查经的时候呢，有人就跟我说啊，以前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基督徒告诉我说，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注意看了、啊，有些慕道友啊，他如果坐下来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自己翻圣经的话啊，那这种人可能信主还很远。那个时候人家告诉我，就我在带查经的时候，我就注意，还真的有这种人啊，就从头到尾你不管在讲什么，他就一直在翻圣经，不管你讲什么，包括你在教堂里面在上课上主日学或者在讲道的时候，他拼命在，尤其是刚第一次来或第二次来，他拼命在那边翻圣经。他这种人呢，他根本不在乎你在说什么。那他想翻圣经，他在做什么？他想要知道说你们基督徒到底在想什么而已。他并不是想要知道真的了解圣经，而是他想知道说你们这一群疯子在一起谈这些东西，你到底谈些什么。那我在带查经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就这样啊。我不管在查什么，大家很有兴趣的，他就一直在那边翻圣经，都对我们讲的都好像都没有什么兴趣的样子啊。结果我们那天在查这个创世纪，在创世纪讲说有神啊，然后我们就提到弥赛亚，有人就问说弥赛亚是什么呢？我就说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当我一提到救世主的时候，哎，这个人突然不翻了，突然精神一来，眼睛瞪得大的说，哎，我知道救世主。然后后面一句话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好，这个直觉哪里来的啊？这直觉哪里来的？好，我们看还有第二种说，谁说的？眼不能见的玄秘世界里面满天神佛，是你孤陋寡闻而已。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世界里面，那不知道的事情可多的呢，满天都是神佛，各样的神佛，各样神仙都没有，你孤陋寡闻，你不知道而已啊。通常你如果从台湾或香港来的话啊，你们看到第一届的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通常是这种感觉啊。像我的话，我第一次听到说只有一个神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说怎么可能只有一个，这个世界，这个眼睛看不到世界里面，你不知道的事情可多着呢啊，怎么会只有一个神呢？那这种扭曲是什么呢？ Okay,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啊，叫做没有标准或者错误标准造成的扭曲。Okay, 因为你有一个背景，你有一个根深蒂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好像戴了一个眼镜一样，你这个眼镜是根深蒂固的，你戴着它，你一直戴着它，你甚至你都不晓得你戴了这样一层眼镜，这第一层的扭曲啊，造成这样的问题啊。或者呢，你看到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你的反应可能会是这样。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罪恶人当道啊，还有这些领袖啊、名人啊，他们的绯闻、他们的丑闻，哪里有神呢？你可能有这样反应，对不对？譬如说尤其有大灾难的时候啊，几年前这个中国四川还有台湾这些大地震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一这样的声音说，哪里有神呢？这么死了这么多人啊，最近法国你看这个最近好多的恐怖事件啊，很多的灾难发现都是这个罪恶造成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说，充满了罪恶，天理昭彰，如果真的有天理，如果真的有神的话，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根本就没有神。的领袖，我们很总统、州长、市长，就很有名望的人，你突然发现，哎，一直都很好，突然发现说一个丑闻，他的政敌把他以前的事情抖出来的时候，说，嗨，什么圣人，什么好人，还不是都是一样？哎，甚至还有很有名望的牧师、牧者，在几十年以后，发现有人把他的事情抖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跌倒。说哪里有神，还不是一样？这世界充满了罪恶，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他会不管吗？那既然有罪恶存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没有神。但是你也会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啊，哎，法轮功自应事实啊，我的大姨妈，我的姑丈啊，我的小姨子，他们只买了一盘 CD 啊，一听了以后啊，才听的前面十分钟，他这什么什么胃就不疼了，牙齿不疼了，这个肿瘤消失了，这是真的呀。哎，或者人说，哦，某某大师灵得不得了，这神啊可多着呢。你看到两种不同的反应嘛，对吧？那这一种是经过哪一种扭曲呢？ OK, 环境啊，环境造成的扭曲 OK， 你看到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因为充满了罪恶，所以把一些真相呢就隐藏起来了。你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仔细去深想的时候，你的直觉就是经过这个来的啊，所以你会有上面这两种的不同的反应，看你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你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好，那第三种呢？啊，基督教排他性大，基督教神霸道，心胸狭窄，唯我独尊啊。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看到第一届的时候，对，这也是我很深深的感觉。第一次听到十届的时候，基本上啊有这个感觉，说你哎，这个基督教怎么这样呢？对吧？你看别人宗教都不去批评人家的，啊，别的宗教不批评人家，就只有基督教。你看第一条诫命就这样说啊，排他性这么大，怎么可以这样呢？唯我独尊。唯我独尊怎么来的呢？这个佛经啊有5000多卷呢，啊，我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下啊，这是其中一个啊。这里面讲到佛祖诞生啊，佛祖诞生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啊是一个王后啊，他在晚上的时候呢出去，然后手扶了树的时候呢，就从右胁啊右胁右边下面就有一个胎儿就生，从右胁自右胁生。这个小孩一生下来步行7步，举右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祖，okay， 唯我独尊这个概念不是中国人的，okay， 中国传统里面没有唯我独尊的。自古以来的皇帝他说他是天子，他不会说是唯我独尊，他说我上面有一个神，但除了他以外呢，你们都要听我的，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唯我独尊的，他上面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传统里面没有这个成语的，啊，唯我独尊这个成语这个概念，哎，是从这一本他们的佛祖诞生的这个记录里面出来的。是不是只有基督的教排他呢？哎，那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十诫的第一诫的时候，我的反应就那么强烈，但是当我看到佛祖的这个诞生的时候呢，我好像没有那样强大的反应啊？为什么？啊，这是内心的罪造成的扭曲。你里面啊，你里面有一个成见在那里啊，里面有一个成见。当你自己骄傲，你把你自己骄傲放不下的时候呢，你听到任何这种宣称唯我独尊的时候，你心中就会产生一个反感啊。这是从内心世界里面，或者我们通常白话来讲说，你心里有鬼，对不对？别人根本没有骂你，别人根本没有说随便说了一句话，你听了心里面就不受用。但是他这跟事实是不符合的，因为那个人在事情他在说话或者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跟你本来是没有关系的，那事实上是没有的。但是你听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成见，对这个事情有一些特别的反应的时候，你的接受的时候，你的直觉是给你一个错误的反应啊，这是三层扭曲。好，所以我们知道了神的诫命这个三层扭曲以后，我们再来看，仔细来看一个正确的态度来了解圣经，这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有帮助的啊。稍微注意一下。好，律法，神的诫命怎么看呢？圣经里面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又说呢，律法呢是见证基督的，在罗马书10章4节，还有罗马书3章21节都讲得很清楚啊。律法的结论就是把基督彰显出来，整个的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是为了要看，让我们从其中看到基督他所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基督能够归回神的那里。所以当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神的诫命的时候，首先你要记得我们有三重的扭曲，使我们的直觉上会产生错误。那我们把这三层扭曲排除以后，我们再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的一条一条的诫命，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每一条诫命里面它的真正含义。好，第一条诫命，你不可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有狭义跟广义的定义啊。在狭义上当然就是说你不可以敬拜其他的神，okay， 在广义上呢，事实上更严格，是说不是说你去拜，真的去佛堂里面去拜其他神，不仅是这样，他说你不可以向任何与基督或者是与真神相争或者为敌的做任何的妥协。Okay， 任何与圣经违背的，任何与基督与神的真理相违背的事情或事件， 你不能向他妥协啊，这个叫做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广义的。好，所以第一条诫命在说什么？第一条诫命事实上是在强调敬拜的对象。哎，我们一条一条诫命来看，第二条诫命呢，它就是强调你敬拜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今天暂时不看第二条诫命，我们看第一条诫命是第一条诫命，它强调的是你敬拜的对象啊，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这强调敬拜的唯一的对象。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里面就已经说了，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因为一定是爱这个亲那个，你不可能两个都是一样的。哎，说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我们以前也交通过，马门不仅是财力，马门就是非神，除了真神以外所有的用马门这个记号来代替啊。换句话说，你侍奉神或者不侍奉神，这是一刀切的两面的事实，你不可能在中间的，不可能的，这耶稣说的。所以说你只能有一个主，就是中保耶稣基督啊。我们如果不是爱神呢，我们就是一定爱魔鬼啊。我们如果不是爱撒旦呢，我们就一定是爱，反过来就你一定是爱神，换句话说是互斥的，你爱神呢你就恨撒旦，或者是你爱撒旦你就恨神。所以顺服神呢，就是拒绝撒旦，就是拒绝世俗的邪恶，也就是拒绝那个罪在我们里面深深所产生的私欲。好，所以我们要来看律法下面所彰显的基督是什么。从律法彰显基督的这个层面，我们来了解第一诫，我们来了解十诫啊。基本上我要从这个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要谈到基督行权律法，他是一个唯一能够行权律法的人啊。他所得到的义是什么？然后呢，律法的功用是使我们的知道罪，然后归回基督。然后我们要知道说，基督所做的一切呢，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没有罪，他不需要赎罪，他做这一切是为了我们。那最第四个呢，是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神的诫命，真的明白第一诫的意思的话呢，我们应该会有产生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把感谢归给神啊。我们从这个四个方面呢来看第一诫，好吧？好，第一个我们看基督行权律法所得的义，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耶稣刚出道的时候啊，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这是跟魔鬼的对话。所以耶稣在传道以前啊，经历的第一个试探，他就要先跟魔鬼面对面啊，他要先经过这些，他才能够来执行天父的旨意。那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讲到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然后这一整段呢都是耶稣跟魔鬼的对话啊，害他啊，魔鬼试探他啊。这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当魔鬼跟他讲说你要拜我，其他的全部都给你，随便你怎么说啊。魔鬼撒旦跟耶稣说，你只要拜我，其他所有的我都听你的。给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一点上呢，他就击败了魔鬼啊，击败魔鬼，因为他是唯一一位啊，以人啊，肉体上是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人，但是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来完完全全的完成了神所要求人所做的一切啊，他完成神所要求一切，所以他得到在神那边的义。好，律法是使人知罪，律法里面讲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以我们人的肉体来讲，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有生之年在这世上，不管你怎么样进钱，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不管你怎么样子的自己来约束自己，你都不可能完全达到神的要求啊。我们不需要看所有的诫命，我们看第一诫就好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犯第一诫，程度上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时候。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但我们这边刚刚讲的广义上讲，不是说我们去拜别的神，而是说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把神的地位降低了，或者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喜悦我们的喜好，就把神替换掉了，我们就妥协。事实上我们都犯第一诫，我们都是犯第一诫，我们很容易的因为了我们的钱财 okay, 我们来违背了神的要求，我们为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okay, 我们星期天今天会坐在这里，事实上你是经过一番挣扎的，对吧？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在主日的时候是坐在他的殿堂里的， 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事实上我们已经击败了魔鬼，因为你有无限多个理由告诉你说你今天可以在别的地方，但是你如果不向神的妥协，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坐在他的殿堂里面。但是我们不是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多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断不断的，很容易的，甚至不经心的，没想到的，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妥协，我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事实上我们都犯第一戒，所以律法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基督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他自己，我们刚刚讲了，okay? 他做的这一切他完全神的律法，他不需要赎罪，因为他没有罪，okay? 但他做的这一切的，他说基督是为我们受了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因此就便叫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呢，可以临到我们，临到所有的人。基督所行的这一切，他完成了律法，但是不是为了他自己，反而他替我们以一个无罪之身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所行权的律法所得着的从神那边来的义和结果就归在我们的身上，就算在我们身上。最后我们要来看，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第一戒的话，我们应该把感谢归给神。很多时候我们在了解以后跟我们实际的行动有一个差异，为什么呢？你说我第一戒我不明白吧，我们从刚刚听一直到现在，如果你真的很仔细听的话，我相信我们已经知道大概律法在说什么，我们也知道第一戒要求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了以后我的行动是如何呢？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从内心出来的感谢，或者一个行动来配合我的理解呢？很多时候不是。那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对理解上我们还不够深入，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最后一个部分讲到说我们要把神儿女该归给神的来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一层的来了解第一条诫命到底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这里呢，我们用神与儿女的三重关系来看第一条诫命。上次牧师已经提了，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跟神的有三重关系。第一个，神跟神的国的子民啊，神是我们的君王，对，我们是神国的子民，这是神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跟神这个君主的关系。还有父子的关系，我们称他做天父，对不对？还有夫妻的关系，因为他称我们做心腹，对不对？他用永恒啊，永恒里面他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来迎接他的儿女，把我们当做他的妻子一样，叫心腹。所以基本上神跟我们是有这三层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个三层的关系呢再来看第一戒。好，第一个，神与神国子民的关系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里面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你看到没有？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表示说你原来在这个国家，然后迁到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地点上的问题，是国籍。 OK， 国籍。你如果来到美国的话，你如果拿到绿卡，又过了一阵子，你如果需要成为美国公民的话，你要去申请，对，你去申请公民，到最后通过以批准以后，你要到法院去宣誓。宣誓什么呢？宣誓你放弃你原有的国籍，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不愿意做，有些人要做，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因为你不能有两个国籍。你到了美国，你要宣誓，在什么宣誓？说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你要宣誓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你把你的国籍就改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信主的人，事实上耶稣基督的做了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你从这个国的权势里面转移到了这个国势。你原来是这个国家，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事实上只有两个国度啊，一个是神的国度，还有一个呢就不是神的国度，没有第三个啊。不是神的国度，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叫做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那暂时在基督再来之前呢，是暂时是归在圣经里面叫做世界的王手里面。所以你要不是就是在神的国里，但是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当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你的原来的国籍是在那个世界的王里面，叫做黑暗的权势。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呢，你原来是在一个黑暗权势里面，但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呢，把你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把你换啊，迁到，就是转换到神的国里面，叫做爱子的国里。所以是神与神国子民的关系。 好，如果从这个关系来看，我如果我们犯第一戒的话，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正常的时候，当我们来符合神的要求，说除了耶稣基督，除了这个永生神以外，我没有去拜别的神，我不向任何其他的真理妥协的话呢，这是一个正常的国民的关系，就是说你正常神国子民的关系。这个时候呢，你就享受神国子民的爱，天国子民的自由。这很明显，你没有犯法的时候是这样，对吧？你在美国的时候，你如果是美国公民，你出去的时候你拿的是美国的护照，给 passport 那护照，你拿的是美国护照，然后凡是跟美国有邦交的国家，你护照拿出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如果有邦交，他就说，哦，这个是我们的同盟国，他就给你关于你这个国家应该有国民的待遇，他就给你了，对不对？关这是处于关系正常的时候。当你跟你是神国的子民，当你与在神国的宪法是符合的时候，第一条的时候呢，你是享受神国子民一切的待遇的。OK， 你是接受神国子民一切的保护，你的权利义务全部都在你里面。啊，但是这个关系破裂的时候呢？关系破裂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就你放弃了你神国的子民。那我们讲过，你只有两个国籍。当你放弃了神国的保护的时候呢，你就回到原来的捆绑里面， okay， 你回到原来这个世界的王手下，就邪恶权势。关系破裂的时候，你失去了神国的子民的身份，你同时你也失去了神国子民该享受的权利以及保障。这是什么呢？这是不忠，是叛国罪。好严重啊，很严重。第二层的关系，父子的关系。罗马书里面第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跟这位神是父子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些圣经里面说，我们可以称他做我们的阿爸父。所以第一诫里面，当我们维护第一诫的时候，我们跟他是存在这样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享受天父的爱，我们也享受神儿女该有的自由，对不对？所以你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说，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你原来是的，但是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你跟天父成为父子的关系，所以你就享受天父给你完全的爱，也享受他赐给你的自由，这是关系正常的时候。但是当你犯第一戒，关系破裂的时候呢，你基本上是父子的关系破裂，父子关系破裂呢，你就回到你原来的父那里去，对吧？耶稣跟法利赛人曾经有一段对话，法利赛人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耶稣说，是吗？我看不是，你们的父是魔鬼，他是说谎者的父，你们是属他的儿女。这有一段对话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不相信耶稣，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与天父为敌的，你跟天父父子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呢，你回到你原来的父亲那里去，那是什么呢？罗马书里面讲的相反，你就是回到那个奴仆里面，奴仆的状态里面。因为世界的王他从来不说你是他的孩子，他把你当奴隶一样来奴役我们。这个世界的王不会称你做他的孩子，他把你当做他的奴隶。只有当你在第一诫里面，你归回到神的保护里面，归回到父子的关系的时候，这一位真正的天父是把你当孩子一样来爱你，世界的王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犯第一戒的时候是什么呢？那是不孝。你原有的父亲，你背叛他，你不孝，我们犯的是一个大逆不道之罪，非常非常严重。第三层，夫妻的关系。在何西阿书里面有这好几段的经文非常有意思，你可以仔细去咀嚼，你可以去看说里面在说什么。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里面，他说，这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连续用了两次啊，用怜悯， 用怜悯来归我，用怜悯来聘你，来归我。这是耶和华神跟他的子民所说的话，这是一个婚约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婚约的关系。在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何西阿书里面有很多指责神的子民的话，因为他的子民呢背弃神，背弃神。在旧约里面你出现好多地方，神说他的子民说你们犯奸淫。他为什么会说你犯奸淫呢？违背神为什么犯奸淫呢？他是用夫妻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诠释我们这样子违背神 的一个行动，对不对？神是把我们当神跟我们的关系，他是以夫妻的关系来看的时候，当我们违背他的时候，他说你是犯奸淫啊，犯奸淫。你看在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耶和华神是这样说，他尽管你是 他告诉这个先知呢去实际上去做一件事情，为了要影射。在旧约里面常常这样，好几个先知都是这样啊。神要为了要传话，就叫他在世上的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啊。那人家问说，哎，你怎么做这种奇怪动作？他就说我这个动作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们现在事实上对神就是做这样同样的事情啊。这用事件啊，神用人，神用先知在世上的 demonstration， 他实际上做的事情来影射，来指出人跟神的关系啊。耶和华神对这何西阿说，你去爱一个淫妇，爱一个背叛的人，哎，你就去爱他，你就去爱他，虽然他是淫妇啊，虽然他背叛你，但你还是爱他。那人家就问说，哎，你怎么做这种傻事呢？人家就会问这个先知说，何西阿，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那个人已经背叛你了，他已经跟别人跑了，你还爱他？哪有这么傻，你就休息写一封休书就休了就算了，你为什么还继续容忍他？哎，那何西阿就讲说，因为神现在对你们，对神国子民就是这样。他说，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但是耶和华说，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爱你。这是神跟他子民一个夫妻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种爱的我们在人间里面没有的，只有神跟我们有这样关系。所以当我们维持与天父这样一个正常的婚约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享受基督对心腹的爱啊，是完全被接纳，完全被赦免。不管我们做过多少背信不真的事情，他仍然一样接纳我们啊。在何西阿书里面也讲了，在很多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这样，我们背离他的时候，他一样爱我们。尽管我们有婚约的存在，我们背离，我们破裂的时候，他依然会接纳我们。这是关系正常的时候。关系破裂的时候呢，关系破裂的时候，你就回到原来世界的网里面，你就回到世界的爱里面，世界的爱情里面。世界爱情里面是在情欲，在爱里面是被辖制的。世上的私欲所造成的爱情，你仔细去看，很多时候看起来是甜的，但反过来是苦的。很多时候在爱情，在人间的爱情里面，你可以发现是这样，看起来我们要追求啊，看起来好像很美，但是当它一翻转过来的时候呢，它产生的伤害力呢是远远的超过先前的甜美。关系的破裂，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那种神对我们完全的宽容与接纳。这犯的是一个不义，是一个奸淫罪，这个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就提得很清楚。好，所以我们犯第一诫的事实和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回来看，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一诫，是Deuteronomy， 是生命记第五章第七节。在讲第一诫之前呢，十诫有一个前言，在生命记里面前言是这样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生命记五章第六节，生命记五章六节。在神在宣布律法，在重申律法之前，先讲了这句话，说还没有讲任何的律法之前，先讲提醒他们说，我是拯救你们的，我是把你们释放出来的，然后就颁布了十诫，对不对？所以十诫的本身，神的律法的本身是一个释放令，是一个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我们第一个季度就是在讲这个 topic，律法不是把人绑住吗？我们今天都不喜欢有律法，不喜欢一想到律法想要条条框框，对不对？ 这律法怎么可能自由呢？律法肯定是限制约束我们，要把我们绑住的嘛，怎么会有自由呢？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知道，因为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它的本身，这诫命的本身看起来是一个律法，对不对？看起来是一个命令，但这个命令是释放令，是把你放出去的命令。生命记里面是这样说。那我们违反诫命的结果是什么呢？很简单，神释放令给你，你违反释放令了，那你就关回去嘛，你就回到你原有的监牢里面去。所以违反诫命的结果是回到原来的捆绑里面，这是很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常常在讲说我们要自由，自由，对不对？但今天的自由，人所追求的自由是什么？是那种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的那种，像这种野马在狂奔，没有任何羁绊的那种自由。我们想要的是那种自由啊，最好没有人管，这叫自由。没有人管的那种自由，那这种自由是什么呢？这种自由我叫做自由落体式的自由。什么叫自由落体呢？对吧？你如果没有绳子绑住你的话，你从那楼上就跳下来 ，OK？ 没有任何东西管你啊，没有任何绑着你，你身上不要绑任何的线了，你要自由嘛？就你不要绑任何的东西，你就自由 ，OK？ 那是真自由 ，OK？ 那是自由落体， OK？ 你的结果是这样，你得的是一个自由落体式的自由。今天所有人拼了一切的老命要去争取那个，当他掉下来的时候他很痛快，他觉得哎呀，没有人绑着我，旁边那个人身上绑了一大堆绳子，他说啊，他好可怜，对不对？他被绑着，我没有绑着，自由落体。我们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但只有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事实。我们刚刚讲了三重的扭曲，这三重扭曲下你看不到这个真理的，但这三重扭曲拨开神的话，打开我们心眼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什么是自由。真正使人自由的是神的律法，是释放令，是一种保障，是一种保护。当我们违反的时候呢，我们回到原来的捆绑里面，不可以有别的神，基本上是神的一个保障啊，神的保障。我们刚才讲了，被圣灵重生的神国子民才有这样的特权，我们可以完全脱离黑暗的权势，同时也只有神的儿女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权。我们可以脱离那个世界的奴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以儿子、以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爱我们。那同时呢，也只有神的儿女是神的心腹，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权，是被完全的接纳，被完全的接纳。世上没有这种爱情的，只有在神的国里。只有当我们跟他恢复这种婚约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体验到神是用这种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也可以用神的恩典的角度来看啊，用神的恩典的角度来看。十诫在两个地方，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出现啊。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是真正颁布律法的时候。那第二次就是在我们这边啊，这边看到。在生命记第五章的地方就重申律法。所以重申律法，如果同样的律法再重讲一遍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在生命记里面来看十诫的时候，不可有别神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再有别神，因为重申嘛，重申就再说一次。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在别的神里面，我们一直接受神的拯救，但是我们常常的背离他。所以这个重申诫命的时候是说你不可有别的神，重申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再不要这样做，你不可以再这样做，因为你只能有一个国籍、一个天父、一个良人，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重申嘛，你不要再这样做。你也可以用恩约的角度来看啊，你不可能有别的神啊，你不能有别的神啊。这边讲说不可有别的神，说你不能有别的神，为什么呢？当我们在神的恩约里的时候，这些东西耶稣基督已经都做完了。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他做完的话呢，就是恒久有效，所以你不可能有别的神。因为神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父，这个关系，父子的关系永不改变。主说我是你的良人，永远接纳你，尽管你不断不断的背弃我，我仍然给你机会，我仍然等你回头，我仍然爱你。在神的恩约里面有这样一个关系。 在神的恩约里面，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到末世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今世，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属他的儿女，事实上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样一个应许。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所做的一切的义归在我们身上，他也把神的律法呢写在我们心上，不再是写在那两块石板上，而是写在我们的心上，以至于当我们在犯神律法的时候，神的诫命就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回到他的面前。当我们今天来仔细看第一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把该有的感谢归给他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断的在犯他的诫命，但是我们是不是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在去年十月，就是两个月前的时候，大家知道说我去了一趟德国，我在那边待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中间呢跨过一个主日，跨过一个星期天。Okay, 那个主日很有意思，那个主日我上次已经说过，我在德国那个小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说英语啊，全部都说德语，我是寸步难行啊，我要搭车我都不知道怎么搭，我也不知道怎么出去啊，唯一找到一个会说英语的是一个麦当劳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人，其他麦当劳里面其他人全部都讲德语，只有一个人是讲英文的，所以我这两个星期我就靠那个人吃饭。那星期天的时候呢，不要说那个搭车什么，我全部都不会，我不晓得怎么样出去啊，而且呢就算我知道怎么出去也没有用，因为那个星期天刚好德国的工人罢工啊，火车不开，哎啊，车子都不开，所以那个主日呢我就待在旅馆里面。对，我很有理由的说，哎，我不通德语，那车子又罢工，所以我就待在家里。我那个主日我没有去教堂，我没有去守主日，我没有去敬拜，我没有去敬拜，这个很少的事情，很少的事情。但是我那天我这样决定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觉得我有问题吗？我这个理由太好了嘛，对不对？你无懈可击的理由嘛，我不通德语又罢工，你叫我去找哪里去找教堂嘛，对吗？结果有立足在 email 里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聚会？我就写啊，罢工啊，我不通德语啊。那过了不久又来一个，又谈一谈别的事情，那下面又问你为什么不去聚会。然后我不是说过了吗，罢工不通德语嘛，我又没有去哪里，我在旅馆里面，我整天我在灵修，我写了一大篇讲章啊，记不记得？我那篇讲章是我一辈子我觉得说最满意的讲章，我花了一整天时间在旅馆里面写出来的。后来又来一封 email， 你为什么不去聚会？我在搞什么？你为什么不去聚会？我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吗？啊，在我回来的两个礼拜，快要前一天要回来的时候。啊，我要回来的时候，我要从我的旅馆回机场。我那时候我没想到说，德国居然一个人讲英语都没有，所以我从机场到这个小地方叫 Mohan 这个地方呢，我回来，但是我回来过来了以后呢，我不知道怎么回机场。哎，我不知道怎么机场，我不晓得怎么样回机场。我问人家就说这个，我就听不懂，因为所有的字都是德文，那个所有的交通都是。我的去火车站里面全部都是德文，我怎么回去？还有买票的机器啊，有的是卖火车票的，有的是卖公车票的，全部都是德文，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我根本完全都不知道。可是我星期六我早上我要回想办法回机场啊，所以我星期五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你看我聪明不聪明？我拿了我的 iPad， 我就到那个月台啊，火车站的月台，我每一个月台我就照相，每一个月台照啊，十几个月台一个一个照下来，然后去一个好像公车站那个地方，所有的机器，那个机器都卖票的机器，每一个机器我都照，每个机器都照，照了以后我拿去给我的同事说，哎，这个哪一个机器是卖火车票的，先搞清楚哪一个机器卖火车票啊，然后再问月台说，哎，哪一个月台是回机场的，哪一个月台回的，一个一个问，一个问问问啊，结果在我那个照片里面就刚好有一张，刚好刚刚好那一张，他那个月台去哪里，那是活动的字幕的，所以随时去照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刚好照到那一张呢，是去机场的， 所以我同事一看到说啊，就是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时间，我就用那张照片呢，我就知道说哦，那天啊是在这里买票，然后上这个月台，所以我这样子摸回来的。Okay. 你看我聪明不聪明？ Okay. 这 survivor 很能力很强，对吧？这星期五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星期六要回来，啊，星期五的晚上。Okay, 星期五晚上我那个很得意，我明天我就要回国，我终于要离开这个我完全没有语言不通的地方，我很高兴啊！我现在有办法，我知道怎么样回美国了。我星期五的晚上 okay, 我在灵修在祷告的时候 okay, 这句话就出来，你为什么不去聚会？我火车罢工啊，我不通德语啊。可是你还是可以回机场嘛，可是我还是可以回机场嘛，对吗？当我那一天那个主日我没有去神的殿里敬拜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我讲了三重的扭曲，连我自己都把我自己给骗了。但当我那天星期五晚上要回来的前一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次，我如果真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会做不到吗？火车罢工我不能打的吗？不通德语我难道真的没有办法问到哪里有教会吗？我如果真的要做，我做不到吗？我要回机场，我拼死我都会想到办法，对吗？但是很明显的在我内心深处已经告诉我一件事情，说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缺一次聚会有什么关系呢？你有很好的理由吗？啊，你还是读经啊，还准备讲章，挺好的。但那天晚上我深深的感觉到说，我们都犯了戒命，我们不知不觉的，甚至很多时候是故意的，我们来违背神的约法。而当我们在违背的时候，我们对他不忠，我们对他不孝，我们甚至对他这个永远原谅我们的这位良人对他不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内心，使得我们的三重的扭曲能够撤开，使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真理，看见诫命里面那样的谆谆的教诲，那样一个永恒的爱。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要再做那样不忠不孝不义的人，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是这样子的永远的爱，用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你是这样永远的来为我们来舍掉你的性命，以至于你可以永远永远的来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从内心深处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把这样一点的感谢归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要再放弃这个原来使我们自由的律法，以至于我们再被关回原有的捆绑里面。主，因为你的诫命你的律法是释放令，是使我们得真自由的。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在今年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仔细的重新来看，来思想神耶和华你给我们的律法，让我们昼夜思想，我们成为在你面前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